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主。我们来先来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我们要唱的是《平安》，我们上礼拜唱过。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的，有恩典。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你就必兴建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从头来。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接下去，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平安。从头来。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安的意念，唱出来，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永生，有平安。接下去，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接下来再一次，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再次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最后往下来，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一年。主啊，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主，你赐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让我们在末后有平安跟喜乐，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来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平安，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感谢主，你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的平安，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就垂听我们，就应许我们在你面前共同的祈求。主，我们现在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你自己的话，赐下你的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做连接的工作。主啊，当我们到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被主你完全得着，被圣灵触摸，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再来看《只愿得着你》，这是我们很熟很熟一首诗歌，也是保罗他所写的话语。在这边他特别强调要求带领我听，请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得着我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寻求，来 find out 到底基督得着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有没有被基督得着，我们有没有清楚明白他要得着我们什么。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从头来，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主啊，带领我们来敬拜你。 是的，主带领我们。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我要证明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宝人界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至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一次。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哦，主是的，就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至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你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主啊，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都能得着你，也能被主你所得着。一切荣耀颂赞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谢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主日来圣殿里面跟我们大家一起敬拜。我们开始用神的话开始今天的敬拜。诗篇三十四篇第一到第三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愿神自己保守他自己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者。
在诗篇103篇里面，大卫非常清楚他和神的关系，他也颂扬他的名。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果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让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受屈的人伸冤，天地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法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恒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地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法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恒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恒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主耶稣是真光，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在他无私的爱中，我们得到赦免和释放。我们每天要行在耶稣的光中，离开他就会受到魔鬼的诱惑，甚至跌入灰暗的光景。让我们每天降服在他的光中，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唱《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生命是活泼丰盛的。让弟兄姐妹身体可以的，请站立，一起来唱。当转眼仰望耶稣，
你心灵是否烦恼？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主已从使我进入永生，我们随主同享生命，我们不再被卷土去，因靠主义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
救主荣耀恩典到光中，世俗事必要先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心高大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濒临失望世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先为虚空。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来听见主的声音跟呼召。主啊，让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主啊，知道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像你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你是葡萄，什么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的，我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让我们常常仰望耶稣基督，让我们只见耶稣基督一人，不见其他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主你所得着。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使我们求你来向我们说话，用真理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里面，让这个敬拜成为一个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来蒙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因事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恳求你灵与他们同在，我们恳求主你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不管在病痛当中，在其他的事情当中，主啊，你大大的祝福他们，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为了 要聆听你，为了在你面前，我们要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这么随时来亲近主你，就得着那你要得着要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敬拜，愿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主，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在下个主日跟十月六号跟十三号，我们有教会每一年一度的宣教联会来祷告。我们特别为这两个礼拜当中的讲员李彦光牧师还有 Danny Ho 牧师，要在这两个礼拜天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圣灵自己的话语，也就是他们在你面前的所经历的一切，来眺望我们宣教的心，让我们心归向你，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所以我们都担心在整个社会当中平等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就面临很大很大的问题，不单是在我们信仰上，在性别上，在社会层面上，在价值观，在家庭，在各个方面都影响到了。主啊，让我们这次不要用我们的脚来踢石头。主啊，你在掌权，你在带领，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更加爱主你，我们快跑来跟随主你，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来在真理上能站立得稳。主啊，这个世界在越往后面走，在面临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很多的价值观都改变了，很多人心都混乱了，也能在这末后的时代，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也渐渐冷淡了。主啊，当我们恳求主你，那永恒不变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呼召我们重新归向你。因为主你自己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做神的儿女是这么的宝贝，做神的儿女是这么的珍贵。主啊，让我们真是守住这样的名分，让我们真是守住这样做主儿女的身份，来爱主你，来为主你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把今天的机会恭恭敬敬再次在你面前摆上，求主带领，也感谢主你带领啊，我们的朋友 Daniel 回到我们当中来，求主继续祝他在台湾在台湾的工作的一切，求你祝福他，也求主你这祝福每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我们再一次啊，把我们啊在10月7号到11号早上6点半开始的祷告周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那不是个形式而已，主啊，那是我们喜爱主亲近主的一段时刻。主啊，好叫我们就在你面前预备我们自己，在7号到11号10月份的时候，礼拜到礼拜五早上，我们齐心来你面前祷告。祷告不是教会同工的权利，也不是执事们的权利，而是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时候，神灵就向我们讲话。不单单是为了教会，为我们的个人，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神灵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摆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亲近你。我们特别把燕玲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继续来医治她，来带领她，来保守她，来看顾她。主啊，经过长期的化疗啊，虽然知道她的癌指数已经有下降，但这个身体的反应、腹水啊、肿痛，一切好像没有什么改进。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必要做成你拯救的工作，神你必要做成你救恩的工作在她的身上。主啊，让他看见，让他凭着信心来跟随主，来等候主的时候，神你的意志都临到他。主啊，求你感动所有弟兄姐妹们为他的祷告。主啊，带领他来走向神你为你喜悦的道路上。我们今天早上也非常感谢主你，我们看见陈林弟兄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身体欠安啊，睡不好，疼痛啊，他也在想说今天早上可能不能来了，但我们看见他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主你爱他，看见主你使用他，在他 的人生里面，你记得他 在医院啊所做一切美好的事工。主啊，真是安慰了许许多多的人。主啊，求你帮助也带领陈林弟兄的身体好到完全，你带领他啊，让他至少啊在生活上，在服事上啊，真是没有什么问题，帮助他来在你面前得蒙医治。所以说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摩根的父亲啊，蒙主的恩召啊，洗劳主怀，我们感谢主你真的将洗了他在地上的劳苦啊，他在你面前所做的啊，主啊，就让他所做在你面前都有果效。也你带他回到天家安息的时候，也求主你祝福这个家庭，带领这个遗嘱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到十月初要追思礼拜之前所要预备一切的工作都能啊顺顺利利的。神你的亲自的安慰跟扶持在他们的家族当中，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叫圣灵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做那分赐圣灵的工作，来连接我们在你面前心灵诚实敬拜你，你得着荣耀。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这你的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星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怜悯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怜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姐妹平安，我们要欢迎一下今天新来的，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左手边呢 ？Daniel，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回来，这是我们老朋友。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我们彼此问安好吗？我有几样事情跟大家报告，我尽快。今天下午1点，在106、107室举行家庭游戏之夜的筹备会。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有志工有负担的，欢迎你们都来参加。第三点是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圣诞诗班，用歌声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我们每一个主日下午1点半，在这个地方举练习。如果有兴趣的人，今天下午1点半就可以来看一看，然后该拿的诗本可以回家练习。 我们跳到第八点，儿童团契 Good News Club 开始的新的学年哈，是每周五晚上7:30到9:00在教会的301室，请家长们准时接送孩子们。第九点，我们这10月份的牧职会，我们提前一天改在10月5号周六的上午10点钟在教会举行10月份的这个牧职会，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第十点，10月份为本教会的宣教月，联合主日崇拜早上10:30开始，主日祷告会于早上10点钟开始。教会是10月6号还有10月13号这两天有特别的讲员，我们这两天都是从10:30开始。如果你们早上预备来参加祷告的话，10点钟。第十一点，本教会10月7号到11号周1到周5是本教会每年度的这个祷告周，早上6:30到7:30我们在楼下一起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有心愿意在教会的事工和自己生命里面有帮助的话，你们也可以来参加，大家一起来祷告，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好的经历。第十三点，谭荣凯弟兄，就是 Morgan 弟兄，他的父亲谭启超老弟兄9月25日周3在3万市安息主怀，享年96岁，在此特别向这个 Morgan 和陈庄他们家里致哀，请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的家人。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主你在地上给我们安排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样多彼此相爱的家人，在这里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在这边学习你的话语，怎么样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主，我们也求神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事工，在你扩张你的国度的这个事工上面都有负担，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摆在你的圣坛上为你所用。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些金钱，也求神你祝福保守这些安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为了报告了下礼拜天就是16号跟13号我们将有宣教月，所以这两个礼拜天当中都是联合礼拜，都是联合礼拜，中英文联合礼拜，所以我们的礼拜才是10:30。在那两个礼拜当中，我们聚完会以后就是午餐，所以在那两个礼拜当中我们没有装备训练的课程，让 在这边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我们 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我们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要守圣餐，所以那一天的这个敬拜赞美是由中文组 来带领。第二个主日是英文的讲员，所以我们要 crossbone 的英文组要来带领那天的敬拜赞美，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让大家来知道一下。那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上礼拜已经讲完了更多前后书，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我们希望在今年的约翰一二三书，我们期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把这样一个信息可以讲完。那我们今天要先简单来分享使徒约翰他一生的几个很重要的转变，也许在经文上我讲的不多，但很重要的时候要告诉大家，使徒约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见证、他的生命以及他在主面前被主所重用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生命里面有多么深，他在神的面前受到的造就有多么的大。所以在传统上认为 使徒约翰是圣经新约当中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的作者，所以他一个人他写了五卷的圣经，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 这五卷书。所以 大概在大概主后三十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五旬节降临之后圣灵降临之后，约翰和其他的学生使徒就热切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么圣经记载说，约翰常与彼得一起工作，他们工作的范围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甚至有很多记载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在他到那个圣殿的门前的时候起了个神迹跟彼得。我们知道有一个人被抬到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前，那这个人是一个摊子，所以他期望进入圣殿的人给他们一些周记，给他一些东西。可是当彼得跟约翰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定睛望着彼得跟约翰，那他期望从他们身上能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彼得告诉他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所以他就扶着他把他拉起来了。那么这个摊子他就怎么样，他几十年来他没有走过路，可当 那一天他经历到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救恩跟能力之后，他去了哪里，他进到圣殿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行走着跳跃着来赞美神。而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是谁，约翰在其中，约翰在其中。他们看到在犹太公会的面前的时候，他约翰在那边勇敢的做见证跟彼得。那这两个人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像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伴侣一样，属灵的同伴一样，不管到哪里他们都在一起来宣扬福音。那么他也到哪里，到过撒玛利亚来传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那么约翰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刚刚讲过，他得蒙启示编写耶稣的生平。他编写耶稣的生平就是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记载写作方式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他没有记载到耶稣的家谱。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就是神，对不对，道就是神，凡被造都是神，都是神造的。所以他就在讲这边讲到那个道。所以在福音书四本当中讲到约翰的时候，我们说约翰福音这本书就像个鹰一样，这个老鹰的鹰一样，这个鹰是直视的太阳，它是一直飞得很高。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它的写作方式太初有道，从非常亘古的时代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什么，是人的光，这生命是人的光。他在见证，他在见证，特别到第一章二十九节，当他看到约翰的这个的耶稣约翰的门徒的时候，他那个约翰就跟他说嘛，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是施洗约翰。那么现在讲这个是使徒约翰，但不管是怎么样，在那边他们两这个两个约翰在有一些交集，所以他写了约翰福音。那他又得了启示，写了什么？约翰一二三书。那这三卷书给我们最深刻印象是讲到什么事情？这三卷是讲勉励信徒在生活上要行走在神的光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怎么改变，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然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要行走在神的光中。当我们行走在神的光中，神就照亮一切，照明一切，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的话，我们就不认识神，这是他告诉我们的。那么也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经常来查验自己，我们要彼此相爱，要过圣洁的生活。在他面前他就写了这些事情，特别在约翰福音一书第二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情谊都要怎么样，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必要怎么样， 长久下去，永远长存。所以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当中、二书当中、三书当中，他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辨明什么是邪灵，是敌基督，什么是基督，他也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所以在信仰上，他勉励信徒要战胜异端的诱惑和破坏。所以当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的时候，耶稣把幕后的事情启示给他。这个幕后的事情，当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通常会用两个字，就是末世。末是那个结束那个末，世是事情的事，讲到末世。如果你去看到我们最新版本的我们教会的法，那个教会的摆漏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章程的时候，最后在讲到我们的信仰告白的时候，从圣父、圣子、圣灵到圣经到教会到末世，就是末世那个始末的末，世界的事情的事，就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这个事情整个记载在哪里？在圣经当中。我有时候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把末后的启示耶稣把末后的启示给他，让他一一记录下来，来写成什么启示录。那启示录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根据这个早期的教会，像这个爱任纽啊，还有格利勉啊，还有像耶柔米的记载，说使徒约翰从拔摩海岛被释放出来以后，他仍然继续在以弗所来传扬福音，来建造教会。所以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基督的爱。他活得越老，他对耶稣的爱越多，活得越老，经历过越大的痛苦，他心中所装满耶稣的爱就更多。所以就像我们常唱那首诗歌是叫什么，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对不对？他的心就被耶稣的爱所填满所充满，他带给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安慰，特别在初代教会当中，那个时代的教会跟现在不一样。他年老不能走动的时候，便有人抬着他到聚会之处，听说他每次讲道都是跪着的。我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非常震惊。他每次讲到年老的时候，他每次讲到都是跪着的，因为他说他并不是因为脚的问题，而是他觉得说他要跪着把神的道传讲出来。所以他在讲到每次都提到，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一个年纪大的一个长者跪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跟他们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当这样的话被传扬出去的时候，是带着能力带着力量的。所以他说特别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听说他最后一次讲到也是这一句话，讲完之后就在讲台上安然见主的面，在讲台上就安然见主的面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件事，他所写出来的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整个使徒约翰，他是十二使徒当中唯一没有以殉道来结束一生的门徒，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只有他没有这样做。那在五旬节教会成立以后，约翰、彼得和主的肉身的兄弟雅各三个人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约翰所写的五卷的书信都被列入新约的正典里面来，所以逐渐约翰在教会历史当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这样一位影响初代教会极深重的一个人，事实上他也是一位与我们一样有着不完美的性情以及许多缺点的平凡的人，那就是使徒约翰，这就是那个使徒约翰，他跟我们一样。那约翰之所以成就非凡，乃是因为他愿意让基督在他的生命中重重的雕塑与雕刻刻画，他愿意行走在神的光中，以至于他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我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他跟别人不一样，而是他愿意让基督在他生命当中不断的来改造他， 不断来影响他，而这个影响是有实质的影响，不是理念上，是实际上的影响，而他想去活出来。所以从圣经中对约翰生平的描述，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三方面来看他的这个天路历程。那到底他的天路历程跟我们的天路历程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一开始这个使徒约翰他是一个非常火爆脾气的人，但火爆的他被称为雷子，像那个天空打雷那个雷，一个雷子就很凶，后来转变成为一个非常慈祥的长者。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喜爱的，约翰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喜爱的。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我们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在写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怎么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当他提到耶稣所爱那个门徒的时候，他没有直接提到自己的名字，他提到是耶稣所爱那个门徒，是指的是谁？是他自己。当一个人知道他是神所爱，是耶稣所爱的时候，心中有什么事能放不下的？当他知道他是神的爱子的时候，我想没有事情可以拦倒他，我想他可以很从容很坦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曾经他的脾气非常的火爆，就被称为雷子，但他后来转变成一个慈祥的长者，所以他是耶和华所爱的。所以约翰是十二使徒当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你知道有三个人经常在耶稣旁边，就是使徒，就是谁？就是彼得，这么西门彼得、雅各跟约翰，对不对？而彼得是什么？是十二学生当中怎么样？年纪最大的一个。而最年轻的一位是谁？就使徒约翰是最年轻的。 OK， 那他和兄弟雅各一样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叫半奇尼。半奇尼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雷子，我刚刚讲过的意思，因为他们的脾气都不太好。后来他转变了，向我们见证在基督里的生命是能改变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是能改变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是能被翻转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是 有那个指望的。所以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不是一个标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我弟兄姐妹们想一想，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面？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成为什么？一个新造的人。但如果你现在还是没有在基督里面的话，你不可能活出新造的样子出来。所以说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而且怎么样？旧的事情已经怎么样？过去了，不再被纪念了，旧的事情就是已过，都已变成什么？都成了新的，成了新的。那个新是在新造里面。所以当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的生命有一个隔绝，他的生命有一个了结。这个了结一个是什么？一个在旧造里面，那个在亚当生命里面充满罪性、充满苦毒的一个人，但是当人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在新造里面，在新造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就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在他生命当中来展现出来。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这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能改变的人，能翻转生命的人。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是最有爱心的使徒。他虽然脾气不好，他以前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要经过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他就跟一个人跟雅各到撒玛利亚去什么村庄要咱们休息，对不对？结果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接纳他？没有。结果后来约翰在耶稣面前说了一句话，那时候他的脾气都不好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他们不接纳你，你就从天上降把我他们全部钱庄都怎么样，村庄都怎么样，都烧掉吧。哇，耶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没有感触的，但是感谢神，那一位约翰讲这样话的人 他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摸着了，他真的改变了，他真的改变，所以他是最有爱心的使徒。有人说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代表基督在基督里的信望爱。彼得、雅各、约翰代表人在基督里面的信望爱，那这个信望是代表三个人，那约翰应该代表什么？代表爱的，他代表爱的。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也成为爱的使徒，他最能体会耶稣的心肠，他最能体会耶稣的爱。约翰对爱有最深刻的领受跟经历，因为他经历到那个爱以后，他在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的时候，那出发点不一样。当一个人从心中有爱所发出的声音，从发出的思维的时候，他所发出的声音、发出的方式、写下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段、有几段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啊，特别是在十三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今天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整个就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他认识到耶稣的爱是什么爱，是一种爱到底的爱。就算耶稣在离世要归父的时间到的时候，耶稣仍然纪念他竟然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爱到底。哦，多少时候我们不能爱到底，在条件好的时候，在顺顺利利的时候，在他可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爱得很爱。可当他一点不可爱的时候，一点在作逆叛逆的时候，我们能爱得下去吗？我们爱不下去。但这边约翰他体会到了，他看出了耶稣爱世人属于他的人怎么样，是爱到底，爱到底。我们能不能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到底？能不能爱到底？哦，你如果爱到底的话，整个生命的见证就产生出来的，整个福音就被宣扬出来的，从在那爱里面，从爱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一切就能打入到人的心中。我们看到说耶稣他也体会到耶稣他所讲过的话，耶稣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耶稣他们有人在吵架，要做这个，要做做大卫，这个做大卫，大家都在吵的时候，后来耶稣就讲什么？我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不要学生自己去揣摩，耶稣不要学生自己去想一想，到底怎么去爱才对。他也不要他们去用他们的方法去爱。耶稣说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你们也要照着这样去彼此相爱就好了，就照这个方式，不用创新。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样去相爱。 That's good enough， 那就够了。所以他就说，你们只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所以说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个记号，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品牌。这个品牌跟就是什么？就是爱这个字，就是爱这个字。所以耶稣要求这个爱不单单是一个人在爱，这个爱是在一个团体当中，这个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丰盛都赐给他的民所设立的教会，他为他牺牲的教会，就是上帝，什么是耶稣的童女，就是耶稣的什么心腹。所以他已经把这个爱完全给我们了，所以他要我们这样去爱。然后使徒约翰啊，他更讲到一句话，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爱到什么程度？不光是爱到底而已，不光是让你看到你爱耶稣基督成为你的记号而已，你一个基督的品牌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讲到我们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是更大什么？是为朋友舍命。我们能爱到那么深吗？”我们能爱到那么的真切吗？爱到能舍上自己的生命？约翰在讲谁？ 约翰在讲到他的老师，讲到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他为了爱把命都死了。所以耶稣他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叫人服侍，对不对？乃是要怎么样？要服侍人，不但服侍人，还要怎么样？并且为他们怎么样舍命，并且为他们舍命，服侍到为他们舍命，这是耶稣啊，他留给我们的。那么在这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以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我刚刚讲过，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事工与寿命都不一样。这三个人就串成整个福音书当中一个三个不同的阶段，他们分别代表五旬节后福音事工三个不同的阶段。彼得、雅各、约翰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雅各最早怎么样为主殉道，雅各最早为主殉道，最早死的那个时候在大概在这个使徒行传前十章里面都大概第四章第五章左右的时候，他记载说他怎么样，他为主殉道，所以他是最早用他的血来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用他的舍命的。所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而雅各第一个踏上这条路，当雅各约翰的母亲说将来耶稣基督得果的时候，得到国度的时候，一个做他的什么右边跟左边，对不对？耶稣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什么？能喝。雅各现在喝了，雅各喝了这个杯了。雅各用最早用他的血来见证基督，用他的血来建立教会，这是在初代教会福音事工当中的早期，没有比这个对教会的打击跟冲击更大的。然而教会却因此怎么样兴旺起来了，教会却因此兴旺起来了。当你想到传福音为了做主的见证需要付上生命代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也许我们会考虑，早上祷告当中看到，如果美国通过这个平等法案的时候，恐怕说这个牧师啊教会的人都要去被抓去关的，有太多事情的限制在里面了。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权。没有一个时代里面教会是顺顺利利的，当每一个时代教会顺利的时候，教会怎么样？衰微的。教会越顺利，教会越怎么样？越衰微下去。当教会遭遇到挫折、遭到打击、遭到破坏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在破坏当中，在思维当中怎么样建立起来？信心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教会跟一般社团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有什么？有神的带领。所以绝对不是那人的问题，而是人里面有没有神，然后神才能做出他在教会当中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神的话，就是很多人说也没有像一盘散沙一样，只是制造教会问题而已。但当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虽然怎么样，虽然人少，虽然怎么样，但是神会借着我们来做成他在末世代借着我们要做的事情，因着他与我们同在，他要做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教会初期的时候。那我们看见说在这边彼得，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发展与成长过程当中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必须要辨明，就像辨明真理一样。在教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有些问题会随之而来，所以教会必须要去辨明真理是什么样子。所以彼得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时候发言，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应该都印象很深刻。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耶路撒冷召开第一次的大会的时候，为了信仰问题来召开大会，那个时候的彼得他发言了，使福音可以继续传给外邦人，而外邦人不需要经过隔离来成为基督徒，外邦人不需要经过像犹太人的方式来成为基督徒，而是怎么样？而是要单守几样事情，而这几样事情甚至是比隔离还怎么样还困难。有些是住在身体上面，有些是外面的，有些是什么？是里面的，也是住在里面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住在外面的怎么样？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住在里面的才是怎么样？ 他是真的犹太，他真的割礼。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写一封信给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的教会说啊，禁戒吃偶像的祭物和血，对不对？等等那些基本的问题，就他们守这些而已。如果那个没有通过的话，我们今天可能都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所以彼得在第一次的会耶路撒冷大会的会议的发言，使福音可以继续传给外邦，并肯定的使徒保罗向外邦宣教的这个福音事工，这个福音终极的这个事工。那这期间，彼得也为福音遭受很多的迫害。行传第五章41节，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节。没有想到这一节的时候，当时有什么难处，想到这一节就得了安慰。因为当时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1节之前，讲到彼得跟约翰被抓去公会问，而且怎么样被打、被恐吓，查不出他们的罪，所以要放他们之前还恐吓他们，恐吓很多话，恐吓以后才把他们放了。那放的时候啊，彼得出来了。啊，这个圣经在使徒行传五章41节就告诉我们说，啊，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在里面被打，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为什么心里欢喜？为什么被骂、被打、被恐、生命被威胁、被恐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欢喜，不是在那边怎么样，在那边抱怨，不是在那边说哇，这个信耶稣这个真的要命或怎么样，都不是这个意思，都不是这样子。他们离开公会，他们心里怎么样？非常的欢喜，欢喜什么？欢喜他们所做的可以被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配为耶稣的名受辱、受羞辱、受打，他们觉得高兴，因为他们也算上一份了。而使徒约翰，你们知道，算是活了最久的，把末世的景象写下来。第三，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忍辱负重，完成启示录。当使徒约翰他在巴摩海岛的时候，想必是相当的孤单，那个地方是孤孤单单的。可每天就是跟海鸟啊，跟那个海浪啊，在那边啊做他的灵修，在那边过他不晓得要多久在那边活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时候，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并且托付他将人类未来的历史向他显明，叫他记录下来。于是就在巴摩海岛上，约翰写成了旷世的巨著《启示录》。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蛮伤感的。在那个同时，他许多的好友或者说是福音战友，就是那一些一同见证耶稣复活的人，都已经被尼禄皇帝杀害了。那这些被杀的人他怎么杀的？我们看一下，怎么知道说保罗被怎么样？保罗被斩首了。保罗大概在五十六岁的时候被斩首了，头被割下来，马可被活埋。彼得被怎么样？倒钉十字架，他被倒钉十字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路加被吊死了，路加被吊死，提摩太被乱棒打死了，独有使徒约翰活到百岁。但这样的活到百岁，当他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中的冲击以及缅怀，那些昔日的战友一一都在为主摆上，喝了主所喝的杯的时候，我想多多少少在他心中产生极大极大的震荡。我想这没有把他吓倒了，以致他没有办法再为主摆上，而是更加让他殷勤的把握每个 moment来为主摆上自己，甚至最后死在讲台上，他没有推迟。所以当我们讲完更多前后书以后，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保罗最后勉励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保罗讲到最后要勉励更多教会，在更多后书第13章说，叫他们要做什么？做完全的人。一个教会发生那么多问题，里面真是非常的乱。但保罗 看他好像 也没有招了，但圣灵的带领，他就警戒告诉哥林多教会要怎么，他们要每个人要做什么，要寻求做一个完全的人。 才能对得起主。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刚好接上讲约翰一二三书的信息，觉得这是神的安排。我不晓得在去年十一月份，他们在开会大会的时候，要报告隔年的事工，我已经定下了今年就是要讲完哥林多后书以及约翰一二三书。我想我们都要如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进行。我明年以后二零二零年要花两年时间要讲罗马书。在牧会生涯到现在，我没有一次把罗马书讲完。弟兄姐妹在上我的客人大概知道我对罗马书很熟，背很多，可是我一直没有预备要讲罗马书。但是圣灵感动，我会在明年后年跟 Pastor J 都同样讲罗马书。那是太丰富的 一卷书，整个在保罗思想的精华都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特别想到使徒约翰强调基督徒应该行走在神的光中，在基督里真诚无伪的彼此相交、彼此相爱，这是做完全人必修的功课。在还没有讲今天的信息之前，我先想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就知道如何走在神的光中，你就知道如何彼此相爱，如何彼此相交。这边有一句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想这句话不用解释，我想大家一看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在 Oregon 的波特兰那边，有一位牧师和他的太太，他们有个儿子，这儿子带给他们许多的烦恼。不止这样子，这儿子离家出走了，音信断绝了三四年的时间。于是这个牧师跟这个就找了一位年老的牧师，退休牧师，把他心中的苦啊向这个老牧师来倾诉出来。那这名老牧师看着他说，你已经咒诅你的儿子有多久了？你已经咒诅你的儿子有多久了？那这个牧师很讶异，他说，你说我在咒诅我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那牧师回答说，所谓咒诅的意思就是说令一个人的不是一直在唱衰他。我想唱衰不晓得不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的意思，唱衰他就是说他坏，就是咒诅他的意思一样的。那他这个老牧师就说，刚才你所说的都在告诉我有关你儿子的不是，你这样咒诅儿子有多久了？这个老牧师一直是这样子。那这位牧师就低着头说，是的，他一出生我就咒诅他，到现在对他我从来不曾说一句好话。这个老牧师说，结果是无效吧，无效的对吧？牧师说，是的。于是老牧师说了一件事，他说，我要挑战你和你的妻子，在接下来两个月当中，当你想到这儿子的时候，你要祝福他，而不是想到他的不好。我要你们祷告求上帝来赐福给他。当你们说起儿子的时候，我要你们记得他好的一面，说他好的话语。那牧师回家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师母，他们就同意这道牧师的意见，也愿意这么做。当他们为这儿子祷告的时候，他们求上帝来赐福给他。当他们谈起儿子的时候，他们尝试记得想起儿子的优点出来。他们每天持续这么做，大约过了十天左右，这个牧师正在他的书房里面看书，电话声响了，电话的另一端竟是他儿子。他就接起电话，儿子在另一端说，爸爸，我真的不确定为什么我会打电话给你，我只想告诉你，过去一个星期我一直想到你和妈妈还有我们的家人，所以我想打电话给你，看看你们好不好。那这位父亲就说，儿子啊，我真的很高兴你打电话来。所以他们在电话当中就来聊了几分钟，然后父亲就问了说，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周六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餐。 而这个儿子竟然欣然的答应了。周末那个午餐的时间到了，这对父子在餐当中见了面。这位儿子穿着很破旧的衣服，留着一头又乱又长的头发。在过去，父亲肯定会严厉的苛责儿子，而在这一次，父亲以接纳的态度来面对儿子，在心里祝福他。他问儿子问题以后，他就听儿子的回答，儿子说到一些对的地方，他也给予肯定。午餐约会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儿子就望着父亲说，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那这个父亲就回应说，儿子啊，我也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啊。儿子说，那爸爸，我想今晚在家里过夜，可以吗？就今天晚上，我想看看妈妈和家人，还有我那张旧旧的床。父亲说，当然可以咯，我们很高兴你能和我们在一起。那一整天，父亲心里惊觉，当他停止咒诅儿子，而以祝福取代求代之的时候，情况就有了极大极大的改变。那天晚上，当儿子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父亲来到儿子的房间，他坐下来对儿子说，孩子啊，过去这么多年我对你很不好，你愿意原谅我吗？这个儿子说，爸，我当然原谅你。然后他就抱起他的父亲，他们的关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和好。那这个和好的关系真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这对父母开始为儿子祝福的时间开始的。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想说我们有我们的教导的方式，也许虎爸虎妈对孩子是最好的，但是这不尽然。虎妈当然教导出有很优秀的孩子，但不是每个孩子都那个样子。我们看到这故事就这样子，也许我们不是很理解这是什么原因，但当我们愿意祝福他人，而不再咒诅他们、控告他们的时候，上帝会看重我们的祝福。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收成什么。如果我们撒下咒诅的种子，我们就收了这个咒诅；若我们撒下了这个祝福的种子，我们就收成是祝福。这样的事情在家庭、在教会、在职场都适用。接下来我们要一边读一边分享今天的经文，我希望今天至少能讲一点点。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充足。那么这卷书的书信一开始就说到，是论到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句话就让我们联想到作者在他写的约翰福音的开头也是这么说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里面的道是怎么样？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怎么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好，那么使徒约翰说，这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显然这两处经文说的是同一个道，同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二节约翰就接着解释，这道是什么？那永远的生命。这个道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已经显明出来的。 自从起初就有，现在才显现出来。使徒们怎么样领受了，为他做见证，又传给当时在亚细亚的信徒。那亚细亚就是当时的我们说土耳其的一带。那又要让他同工将这个道传给收信者，是为了能借此怎么样与他们相交，使他们喜乐可以充足。所以他们这边特别讲到说，你们的喜乐，这个原文是我们的喜乐，不但是你们的喜乐，也是我们的喜乐，是合在一起的。那我相信这个喜乐是双方都能得着的，传的人和接受的人都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约翰他就说什么，我们不只是彼此相交，且是与神和他的独生子相交。所以约翰深知与主耶稣相交的喜乐，他曾多次称自己是什么，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刚刚提过主所爱那个门徒，可见他与主耶稣的关系是特别的亲密。这份喜乐若不传给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憾。我希望我们下礼拜我会继续从这边继续讲，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说我会用比较多来先讲一下约翰的事情，那我们有一个基础，我们下礼拜会继续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继续再讲。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这位说明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也感谢主你把这样相交的信息，走在神的光中的信息来赐给我们，接着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主啊，当我们想到他啊，年老说跪着在你面前正道，每次都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心就受到极大极大的鼓励。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来唱三一颂，我们站起来。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